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所以呢，基本上家庭的经济责任应当是由丈夫来承担，那么做妻子的应当主要的是承担教养生养的责任。所以夫妻我们看见承担担当不同的角色。那么第四，父子圣灵三位是合一的。我们上次说了，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因此我们看见神设立婚姻的时候，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在身心灵体完全的结合为一。所以呢，婚姻神造男造女和设立婚姻，这乃是按着神的形象来造的，也就是说就反映神造男造女设立婚姻，就反映三一神的这个形象。但是这是第一个神设立婚姻的主要的目的。第二个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是要人生养敬虔的后裔。我们刚刚读第一章的28节，神祝福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儿女是耶和华的赏赐，所以呢，这个生养敬虔的后裔是神设立婚姻第二个主要的目的。那有人问我说，师母为什么要加上敬虔两个字？我们知道神造人的时候，神人跟神应当有的正常的关系，人是应当要敬拜神，应当要顺服神。所以神要人生养子女，而且教养孩子成为敬，同样是敬拜神、顺服神、敬畏神的，所以是敬虔的后裔。那么这个在马拉基书旧约啊，马拉基书2章15节，在那里有特别说明这一方面的目的。我们读一下旧约马拉基书最后一卷书2章15节。旧约马拉基书2章15节，这里其实本来是讲休妻啊，神憎恶他们休妻，但是在这里就讲到神设立婚姻有一个很主要的目的。2章15节，这里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神也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都是我所憎恶的。好，那这里看见有一个目的，神要我们生养敬虔的后裔来荣耀神。好，那这个我们都不进一步的去解说，因为这个都会在讲到整个基督教的基督徒的家庭跟婚姻的时候，我们曾经在这个教过这样的课程，那里有详细的说明。第三呢，神造人的目的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是要神是要治理神的创造。创世纪1章28节，神祝福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神吩咐他们要治理神所掌管的万有。神这句话是对男人女人共同对他们说的，不是只对男人说的。所以呢，神要男女来做神在地上的代表，神造男造女成为神在地上的代表，神就赋予他们神的权柄来治理神所创造的万有。那么因此夫妻是共同参与来治理你们的家，共同参与来治理你们的家，要来管理，善于管理你们的家。那么当夫妻善于管理自己的家，那么进一步就可以来管理神所造的万有， 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提到长老跟执事的资格的时候，两边都提到要善于管理自己的家。这是首先操练怎么样管理，是在我们的家，在我们的家庭里操练管理。善于管理自己的家，就有能力可以进一步来管理神所造的万有。好，第四方面的目的，婚姻是彼此互为伴侣。好，这里我们的讲义上好像没有，请你们加上前面，因为要从这个彼此互为伴侣啊，因为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适合他的帮助者。所以彼此互为伴侣，互相帮助，互相建造，可以成为一个成熟的人。换句话说，夫妻互为伴侣，互为伴侣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可以帮助彼此在生命上成长，可以长大成为一个成熟的人。所以有人说，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一所学校。你会发现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很多的婚姻都是夫妻的个性是完全相反的。像我们家庄牧师是麦郎中，我呢吉金风，所以两个人配到一起，你就会发现很多的冲突会产生。 OK， 但是神借着这样的婚姻关系，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去学习，我们彼此帮助，然后我们会发现我们其实是互补的。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虽然是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些冲突，是一些摩擦啊，但是其实我们应该把它变成一个正面的效果，变成是互相可以学习，互相帮助，互相建造，让我们都可以更加长大成熟。可是现代的人是什么？个性不合，所以不合则离，这不是一个正确的圣经的观念。圣经神让我们有一个适合我们的配偶，是适合我们的，是虽然说妻子是帮助者啊，但是其实我们是彼此互相建造，来在生命上长大成熟。那么最后，婚姻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性的结合是一个完成，就表明婚姻是要夫妻以自我牺牲的爱来彼此完全的委身，以自我牺牲的爱，不是说你应该爱我，我们都是要自我牺牲舍己的去爱对方，而且以这样的爱来完全的委身于对方。那这就是我们说这在性的结合上表达出来。那这种委身是一种完全把自我跟对方分享的委身，所以夫妻之间不应该有任何的隐藏。我们共同分享我们的过去，共同分享我们的金钱，共同分享我们的时间，共同分享我们的情感，共同分享我们的理想，共同分享我们的心智，共同分享我们一切的一切，在我们的整个婚姻生活里面，完全把自己敞开给予对方，而彼此完全的接纳对方。那这一种完全以牺牲，自我牺牲的爱彼此委身，那这是神设立婚姻五方面的目的。好，那从圣经所启示的这个有关婚姻的真理，我相信不用说，我们就可以知道任何婚外的性行为就被定义为是一种淫乱。那这个任何的婚外性行为，我们如果要细分的话，包括婚前的性行为以及结婚以后的婚外情这两方面。因为结婚以前，像现在的年轻人啊，这个结婚之前就住在一起，所谓的同居，那或者有人叫做试婚，就是不晓得我们在一起这个能不能适合，特别很多是讲性的关系上，所以就来个试婚，看看合不合适，不合则离，那再找合适的对象。所以我们会看见现代有很多婚前的性行为， 不但如此，也有许多人是已经进入了婚姻的关系，却有了婚外情。那么这些都是属于淫乱啊。那我们还是要有圣经，我们用圣经做我们的标准。我们来读一下这里几段经文：出埃及记第20章14节，这是十条诫命里面的一条，其中的一条诫命，说明婚姻的关系之外的性行为是一种淫乱啊。那当然，这是一个命令，十条诫命本身的一个命令。所以呢，啊，出埃及记20章14节，我们看这十诫里面的一条诫命，14节说不可奸淫。那这个奸淫就是包含我们刚刚提到婚前跟婚外的行为。然后我们读生命记第22章13节到29节，生命记22章，我们从13节开始读。13节，人若娶妻与他同房之后，恨恶他，信口说他，将丑名加在他身上，说我娶了这女子与他同房，见他没有贞洁的凭据，女子的父母就要把女子贞洁的凭据拿出来带到本城长老那里，女子的父亲要对长老说，我将我的女儿给这人为妻，他恨恶他，信口说他说我见你的女儿没有贞洁的凭据，其实这就是我女儿贞洁的凭据，父母就把那布铺在本城的长老面前，本城的长老要拿住那人惩治他，并要罚他100舍克的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为他将丑名加在以色列的一个处女身上，女子仍做他的妻，终身不可休他。但若这事是真的，女子没有贞洁的凭据，就要将女子带到他父家的门口，本城的人要用石头将他打死，因为他在父家行了淫乱，在以色列中做了丑事，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有人在城里遇见她与她行淫，你们就要把这二人带到本城门用石头打死。女子是因为虽在城里却没有喊叫，男子是因为玷污别人的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若有男子在田野遇见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强与她行淫，只要将那男子致死，不可绊女子，他本没有该死的罪，这事就类乎人起来攻击邻舍，将他杀了一样。因为男子是在田野遇见那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女子喊叫并无人救他。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抓住他与他行淫，被人看见，这男子就要拿50舍克的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为他玷污了这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那下面当然是乱伦啊，人不可娶继母为妻，不可掀开他父亲的衣襟。好，那这是生命记给我们看见婚前的性行为，婚姻当中婚外婚姻关系以外的性行为都是淫乱。最后我们读哥林多前书，为什么啊这个罪很严重呢？哥林多前书第6章，我们看16节到20节。哥林多前书第6章16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事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这些经文给我们很清楚看见这个啊。婚前性行为跟婚外情都是淫乱。好，那么因此性的行为只有在婚姻关系以内才是合法的。 所有婚姻关系以外的性行为就是犯了奸淫，也就是十诫里面所禁止的不可奸淫。那么婚前性行为除了是犯了奸淫，而且会造成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什么样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呢？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现代很多年轻人都流行试婚啊，流行同居啊等等。那么其实在这些人的心目里面，一般就没有人把看为守童贞，是持守自己的这个童贞啊，不管是男或者是女，就是这种贞洁啊，看为是啊，他们要谨慎，要为将来结婚的配偶来洁身自爱啊。那么其实现在基督教团体当中有一个叫做 Promise， 这个一个不是 Promise Keeper， 是给丈夫的哈。另外一个我忘了那个什么名字，就是在这些青少年当中啊，他们就一起立约，说要把自己的贞洁保持给将来的配偶。立约以后，每个人都戴个戒指，就好像是结婚一样哈，戴了戒指。但是其实这种外在的仪式本身没有束缚力的。我最近看一篇报告，这一些他就这个报告当然是去做了很多的收集这些数据哈，就是去做很多的问卷收集数据。那么在这些啊，就是说公开有这种仪式，然后表明要守童贞，然后戴了上戒指来提醒自己的人里面，年轻人里面只有50%的人还可以持守，另外50%的人仍然已经就是说已经有了这个婚前的性行为产生。所以这些东西本身是一个外在的，当然是好，有它的好处，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其实还是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真理的认识啊。这个正确的真理的认识就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啊，真的在这样的事情上，我们不要在这个罪里面陷入这样的罪中哈。那其实呢，守童贞对女生来说，不仅是这个保持处女膜的完整，所以我们刚刚读的那个经文，那个丈夫说他结婚与妻子同房，他说没有贞洁的凭据，那个爸爸就要拿出贞洁的凭据，其实就是这个处女膜。一旦有性行为第一次的性行为，这个处女膜会破裂，那当然是就会流血哈。所以童贞对女子而说，不仅仅是单纯的失去了就说保持这个处女膜的完整，其实守童贞是一个重要的心理问题。这个重要的心理问题是不管对男对女来说，在心理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因为无论是男是女，第一次的性行为都会对他们产生终身不可逆转的一个心理状态的改变。也就是说，对男的来说，对女人来说，他们第一次的性行为会在他们的心理上造成一个终身的影响。这个终身的影响是你没办法去改变的，这个影响力是一种一生之久的影响。那这种改变，这种影响力，对心理的改变造成的改变和影响力，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什么情况下是正面的呢？如果第一次的性行为是在婚姻的神圣的婚姻的关系之内发生的，那么这一个第一次的性行为就会在男或女的心理上使他们对于婚姻就可以产生一种神圣感，就对婚姻他可以有一个真正尊重婚姻的圣洁神圣感，并且一般来说也会认定这自己第一次性行为的对象也是自己一生终生的一个尾声的伴侣。那这是正面的影响。但是如果是在非婚姻的关系之下发生第一次的性行为的话，这一个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的破坏性的影响。 不论是男是女，在婚前的性行为都会使他们失去对于婚姻的神圣感，失去对婚姻的使命感，也会失去对婚姻的安全感。特别是对婚姻的安全感这一方面，是一辈子也不能消除的。如果第一次的婚前性如果第一次的性行为是一种婚前的性行为的话，那么对于婚姻的安全感会失去，而这种安全感一辈子也不能够被消除，这种不安全感一辈子也不能被消除，那当然也包括对婚姻的神圣感和使命感也都失去了。所以呢，婚前性行为是有严重的后果，不是只是说那个试一试看不合就分。那么从婚外情这方面来看，婚已经进入婚姻的关系，然后又在婚姻关系之外又发生性行为，那我想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对婚姻会造成很大的破坏。也就是说，原有的配偶对原有的配偶会产生极大的伤害，甚至呢对于这个有婚外情的人其实也是非常具有破坏性。那么甚至最严重的后果就会造成离婚就是说这个婚姻就无法维持。那么离婚如果已经有了孩子，那是更大的悲剧，因为对孩子来说是非常无辜的。所以呢这两方面我们都要极力的去避免。因此圣经也就劝勉我们要怎么样可以来避免这样的罪呢？我们必须要避免去接触任何会引起淫乱的东西、环境或者场合，或者任何会引起淫乱的这个任何的东西。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五章27节到第30节，这是耶稣自己给我们的一个吩咐。马太福音第五章27到第30节，这里耶稣是在给门徒讲解十诫，就是摩西的律法。那么在第五章的第27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好，那下面就是讲到离婚，这个我们下礼拜再看。好，所以耶稣说摩西律法吩咐我们不可奸淫，但是耶稣给奸淫下一个更实质的定义，凡是看见妇女动淫念，就已经是与他犯了奸淫。好，这也是为什么接下来一个大点，我们说感情的出轨也是一种淫乱。我们不要以为说我没有发生超友谊的关系，如果是婚外感情，就是说婚姻关系之内你的感情出轨，这也是一种淫乱。因为按照耶稣这里所说，凡看见妇女动淫念就是犯奸淫。那耶稣说我们怎么来避免呢？如果你的眼睛叫你跌倒，就把它弯出来丢掉，宁可没有眼睛下地狱到神那里去，也比全身完整的下地狱还要好。如果你的手叫你跌倒，就给它砍掉。什么意思呢？假设今天这个淫乱是因为我看了某些东西，我看 Playboy 啊，我看这些 pornography 黄色的书刊啊，这些黄色的东西引起我想入非非，那我就不要看，好像我没有眼睛一样。换句话说，你就是要逃避，要逃避啊。所以呢，这个你知道今天简直是很难的，你上网黄色的东西到处都是，你看电视简直没有什么可以看的，所有的电视剧一定要有黄色的笑话，所有 night show 也要有黄色的笑话，什么东西能够不脱离黄色的。然后你看就是说书报杂志啊，那现在是到处充斥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很大的试探，会使我们跌倒。 所以呢，耶稣说我们要好像没有眼睛，好像没有手。假设你的手去拿一本书，黄色的书刊来看，你就要把它砍掉。意思就是说，好像没有手，没有手的人你就不可能去拿。换句话说，意思就是要竭力的，尽所能的，我们不要，我们要逃避，或者说竭力杜绝任何我们可以引起我们啊在这方面啊落入试探的可能性。所以不管什么环境场合，所以呢，你如果人家邀请你去一个这个啊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会让你容易落入试探的。像在台湾，你要做生意的话，要交际，交际的最后一站就是去嫖妓。他除了吃饭喝酒，最后一站就是嫖妓。那你就要把你的脚砍断，意思就是说，好像没有脚，你就不要去。所以这是我们要严厉的来管理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没有任何的借口，也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的那个地步哈，试探不容许这个试探临到。好，那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谈感情的出轨也是一种淫乱。有时候夫妻之间虽然维系一个婚姻的关系，但是已经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其实这已经等于是离婚了。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婚姻的结合是身心灵体完全的结合，没有说只有肉体的结合，没有心灵的结合。那么当然确实有人因为生理的关系可能有心灵结婚，没有肉体的结合，但是这个夫妻的合一是一种身心灵体完全的合一。那么我们也说，首先是心灵的合一。所以呢，夫妻之间如果已经是貌合神离，虽然住在同个屋顶之下，这种已经是叫做情感上的离婚了。那也因此情感上的出轨也是属于淫乱的一种。虽然可能你跟对方没有真正发展到最后一步发生性关系，但是彼此爱慕，然后彼此就是这个就是表达彼此的爱，甚至可能有一些亲密的行动，可能只是没有去到最后一步，但这些都是淫乱。耶稣说，看见妇女动淫念的，就已经与她犯了奸淫。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没有真的是实际的有一个婚外的性行为，但是如果你在感情上出轨，这就已经是淫乱了。所以夫妻之间要小心保守彼此之间身心灵体完全的合一不要忽略心灵的在这方面的彼此的合一和彼此的委身那最后一种就是乱伦。那我们刚刚读的这个出埃及记那里对不起，我们刚刚读的生命记22章有讲到乱伦。那讲的最清楚的是利未记，我们看一下利未记18章。利未记18章，20章也是类似，我们就只读18章这一段哈。利未记18章，我们看第6节到第18节。利未记18章第6节，你们都不可露骨肉之亲的下体，亲近他们，我是耶和华。不可露你母亲的下体，羞辱了你父亲，他是你的母亲，不可露他的下体。不可露你继母的下体，这本是你父亲的下体。你的姐妹不拘是异母同父的，是异父同母的，无论是生在家里生在外的，都不可露他们的下体。不可露你孙女或是外孙女的下体，露了他们的下体，就是露了自己的下体。你继母从你父亲生的女儿，本是你的妹妹，不可露他的下体。不可露你姑母的下体，他是你父亲的骨肉之亲。不可露你姨母的下体，他是你母亲的骨肉之亲。不可亲近你伯叔之妻，羞辱了你伯叔，他是你的伯叔母。不可露你儿父的下体，他是你儿子的妻，不可露他的下体。 不可漏你弟兄妻子的下体，这是本是你弟兄的下体，不可漏了妇人的下体，又漏他女儿的下体，也不可娶他孙女或外孙女，漏他们的下体，他们是骨肉之亲，这本是大恶。你妻还在的时候，不可娶他的姐妹做对头，漏他的下体。这是我们看到在利未记里面，那另外就是二十章，我们就略过去，大家可以自己看。所以旧约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乱伦也是属于一种淫乱的行为。这是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哥林多教会就产生了这种乱伦的行为，有人娶了他的继母为妻。但是呢，哥林多教会对于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没有忧伤去对付这样的罪，他们甚至还以这样的事情为无所谓。所以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他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所以保罗就要求哥林多教会要来惩治这个犯乱伦的这个人，也就要施行教会的管教。当然这个绝对是首先要领他悔改，若是他愿意悔改就不需要施行管教。但是这里是这个人显然是并不哀痛，并不以为自己所做的是错的，或者有人劝诫也不肯听从。那对于这样的人，教会除了有弟兄姊妹的劝诫，有教会的属灵的领袖的劝诫，甚至传道人的劝诫，还是不听，那么就要把他赶出教会，也就是要施行教会的管教。好，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呢，就是从整个圣经对于婚姻的定义，我们就来了解圣经所禁止所谓的淫乱和奸淫的行这个行为，这个观念到底包含哪些。那么我们看见从婚姻的定义来看，所有的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包括情感上婚前情感上这是没有问题，因为还没有结婚，包括婚后情感上的出轨以及乱伦，这些都是所谓的淫乱，或者说都是犯了奸淫的行为。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是看见婚姻是你给人类的恩赐，而婚姻中的性的结合更是你所赐给人一个宝贵的礼物。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你要我们尊重你所设立的婚姻关系，你也要我们享受在婚姻关系里面你所赐福给人类的性的结合以及儿女的赏赐。主啊，但是我们看到今天整个世界在婚姻男女关系上是何等的败坏，甚至许多在教会里面的人，特别是一些下一代的年轻的孩子，对于整个性道德的观念都被这世界的价值观所扭曲所污秽。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晓得怎么样用正确的圣经的真理，我们自己去遵行，也教养我们的儿女能够去遵守。主，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个属你的人，都能够竭力的逃避淫行，让我们不至于落在这样的罪中，因为所有的罪都是在身子以外的，只有淫行是得罪我们的身子，因为我们的身子乃是圣灵的殿。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至于得罪你。主啊，我们愿你自己恩待我们每一位，让我们都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 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